最近礼拜五我们学习受割，大主题是受割。那么今天这个大主题里面小主题呢，是要准备复兴。到底我们怎么做能够准备复兴呢？到底我们怎么做能够构筑祝福的通路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学习一下。更重要的是在这边听了神的话，然后相信神的话是很重要，也照着神的话来行出来。我们先看诗篇第24篇第三节到第四节。诗篇第24篇第三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什么人能够进来上帝的国？另一句话说，到底什么人能够得到上帝的荣耀、权柄、能力呢？或者是什么人能够构筑祝福的通路呢？意思是这个了啊，我们一起来念经。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岂是不怀诡诈的人。对，我们已经说了，我们现在活在会复兴的时代里面，或者是我们现在活在受割的时代里面。我们已经说了，圣经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呢真的很愿意，耶稣再来之前呢真的很愿意透过教会来放出令人惊讶的那种的能力，期待了期待。所以呢，现在这个经文也很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到底什么人能够进来上帝的国？什么人能够成为谷物，或者是进来复兴里面啊？这里那么清楚的讲，对真理，对真理怎么样呢？对真理来讲，不要随便接受假的，或者是对真理来讲，不要为了假的真理来拼命。刚刚我们读的第四节，另一句话来说的话，意思是这个啊。礼拜三呢，有些人来参加这个一兵祷告，特别是从别的教会过来的啊。这个礼拜也有几个人是从别的教会过来啊，听一听他们的痛苦啊，真的是没有流眼泪来，很难听的啊，真的充满痛苦了。充满痛苦，一直问我牧师，为什么我的人生是这样呢？啊，牧师，为什么我的人生那么充满痛苦呢？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我信主已经很久了，我信主很久了，我去教会已经很久了，我是受洗的，我没有吃掉过十分之一，也都把十分之一也奉献了啊，但是为什么我的人生那么充满痛苦？然后他列出来他的痛苦，真的是充满痛苦。我们想看看一下，到底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很努力了，对不对？已经信主了，也受洗了，也去参加教会举办的各样各色的 seminar 或者是这个查经班等等，很努力了，问题在哪里呢？我再来发现到他们呢认错了，信错了，他们接受了不对的真理，他们为了不对的真理拼命，明白吗？这是很重要的了。只有真理，只有神的话才能洗净我们，对不对？特别是约翰福音第17章第17节也这样讲了，神的话才能洗净你们。我们正确的相信神的话，正确的认识神的话，那是怎么样呢？才能变成干净的啊！我们已经出现这个约翰福音第17章第17节，也念一下，请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哦，神的话。所以呢，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相信神的话是那么重要的了。不是你有没有去教会，当然 去找也很重要，有没有侍奉当然也是很重要。然后他说那个人在教会里面那么努力侍奉，你见教会大大的重用那个人啊，那个人。然后他说那个妈妈告诉我说，这个是上帝的旨意，上帝说你跟我的儿子一起来生活，同居的意思了。一个基督徒的妈妈，在教会里面那么认真侍奉的妈妈，鼓励这个姐妹跟自己的儿子同居，不是结婚，要弄清楚，明白吗？同居。到了今天，把这个人丢出去了，虽然现在屋子也没有，在过去赚的也通通不见，只是透过这个女孩子来吃了甜蜜的，然后现在苦的时候把这个苦味吐出去。你慢慢看的话，哪里正确的相信呢？对不对？哪里明白神的话呢？这是怎么样呢？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明白吗？ God bless you. God bless you. 是什么教会？ OLD creation. 不是 new creation. old creation. 正确的认识神的话了。这是那么重要的了。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来得救。所以呢，今天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呢？圣经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说了，耶稣再来之前会产生许多的假先知。今天我们基督徒的一个问题在哪里呢？认为是这个假先知是外邦人，不是的了。圣经讲的假先知是在教会里面的人，特别是牧师或者是教会的领袖们。还有礼拜三有人说这个洁净祷告很重要但是那个家庭的孩子说洁净是最近哪一个人发明的面包的名字吗？到底没有听过，我们教会没有这样做。干净的人是什么人呢？我刚刚说了，干净的人是正确的信耶稣，正确的理解耶稣，彻底的相信神的话了，对不对？然后顺从神的话了，那是我们变成怎么样呢？那是我们成圣，变成干净的人。所以呢，不要接受不对的真理，不要为了不对的真理来拼命，不要顺从，不要跟从人的传统。你的教会不知道恩利啊，你的教会不知道我洁净祷告的重要性恩利啊。你不要说我们教会没有这样的事，哪里有这样的祷告，那是你教会的传统恩利啊。你不要说这个是圣经讲的，你慢慢看的话，我们不知不觉跟从人的传统，教会的传统。无论怎么样，我们回到圣经了。不是我的教会，没有这样的事。如果有人这样讲的话，圣经有没有讲这些的话？对不对？还有接下来他说，我也洁净祷告了。牧师，有些领袖们过来，为了切断这个咒诅来祷告了，但是为什么我的人生仍然充满痛苦呢？慢慢看了正确的认识神的话那么重要的了。今天慢慢看的话，很多的人呢盲目的跟从，或者是跟从不对的真理，或者是跟从人的传统，或者是教会的传统，因着这个缘故，我们怎么样呢？跌倒。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13节到第15节，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那么多的人
都跌倒了。虽然信主，但是那么多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痛苦呢？看看了，请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的人也少。很简单的说的话怎么样呢？现在许多的人去教会，上次我已经说了，这里讲的许多人的意思是几乎的意思，或者是大部分的人的意思，几乎或者是大部分的人，最大部分的人或者是几乎的话，起码超过 90% 以上的时候，我们才能用几乎或者是大部分的人，对不对？所以意思是现在耶稣亲口讲的了，90% 以上的人怎么样呢？去宽大的门。为什么宽大的门呢？很方便了。宽大的门呢，不需要背起十字架了。哎呀，结婚很麻烦的了，对不对？有那个法律上被约束。那么不要结婚的话怎么样呢？不喜欢的时候随时，那么利用它，然后不需要的话把它吐出去，不需要负责什么的了，很宽，也不需要怎么样呢？背起十字架，我讲背起十字架。那么现在你分享的时候，从头到现在，你只是说我，然后一直说痛苦痛苦。那么问我，那么自我是什么意思？救我是什么意思？意思什么呢？根本没有教导，根本没有教导属灵正常，很宽啊。窄门是不是凹凸凹凸的路？不是这个的意思，真理的路的意思。真理呢，真的听的时候不舒服了。为什么真理告诉我们说背起十字架？你背起十字架，一直说杀掉自我，杀掉我的想法、看法啊，我的习惯，容易吗？真的很痛苦，不愿意的。所以呢，绝对不要讲这些的，这是怎么说 ？You can do it. God bless you. 上帝与你同在同行。然后绝对不要说什么时候上帝与你同在同行，不要讲，讲这句话的话不要过来嘛。就是说上帝与你同在同行，你是上帝的孩子了，上帝一定会祝福你，就是这样吗？圣经根本没有这样讲。为什么许多的人进入宽大的门？第15节，请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看起来怎么样呢？不错了，很真的了。看起来怎么样呢？很有道理。看起来怎么样？很有口才，不错了啊，不错。但是其实没有正确的分享神的话了，没有正确的分享神的话了，只是触动怎么样呢？我们里面的贪心而已啊。你慢慢听的话怎么样呢？ You can do it, 后面的意思什么呢？触动我们的贪心而已啊。这就是假先知。很多的人为什么跌倒？很多的人为什么不太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现在我已经说了，这个时代是收割的时代。收割的时代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的上帝愿意透过我们的基督徒来彰显出他的复兴，他的能力，他的荣耀，这是上帝的应许。上帝那么清楚告诉我们的了，等一下该这样的，我们教会拥有了能力才对呀。但是人虽然很多，但是为什么充满痛苦呢？因为没有正确的信耶稣，认识耶稣，没有正确的相信神的话，没有正确的顺从神的话的缘故了， 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第十五节告诉我们说，因为在这边有假先知了。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讲的，他们做的看起来不错了。良品嘛，意思说很不错的意思了。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意思了。但是其实呢，不对的了。不对在哪里呢？我们今天晚上再来看看。圣经也那么清楚地说，受苦的时候，我们的上帝一定审判我们。这里讲的审判的意思是什么？把谷物和败子分开，这就是圣经讲的审判的意思。从哪里开始审判呢？从不信主的人，他们已经受到审判了。正如我们的上帝，等一下看经文，我们的上帝对他们滴滴呀，一点也没有，鸡毛蒜皮也没有了，根本对他们没有兴趣了。我们的上帝只是很关心自己的孩子。一定要明白。所以呢，审判是从哪里开始呢？审判是从教会里面开始。明白吗？圣经说受这个时代是受割的时间，另一句话说这个时代是上帝审判教会的时间。上帝审判教会的时间是这里的审判的意思是什么呢？危机的意思了，不是惩罚你不是惩罚你的意思，或者是审判你不是这个的意思。这里讲的审判的意思是危机。什么样的危机呢？在这边有病人，现在那个什么，这个人，这个能够左右让他死或者是活下来活过来的逆种的标准，这就是这里讲的审判危机的意思。我再来讲，不是惩罚你，不是审判你，不是咒诅你不是这个的意思。现在这里讲的审判的意思是什么呢？左右病人生死的那个时间。意思说现在圣经讲的审判的意思，受割的意思是筛选的意思，考验你的意思了。我们的上帝现在透过各样各色的问题来考验你啊。那是你怎么反应，选哪个会决定让你死或者是活。看一下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今天一定要弄清楚，弄清楚什么呢？假先知不是外邦人，假先知就是在教会里面的牧师或者是领袖们，明白吗？所以现在我们的上帝要筛选，我们的上帝现在要考验我们，为的是什么呢？选出来谷物，哪一个是谷物，哪一个是败子，哪一个是谷物，哪一个是糠皮。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要分离这些的呢？为的是怎么样呢？透过谷物，透过圣洁的百姓来怎么样呢？彰显出他极大的荣耀、能力、权柄。所以我们一定要准备这个复兴了。一定要准备。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请。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你看，这里讲的审判不是惩罚你、咒诅你，不是这个的意思。这里的审判的意思是什么呢？筛选、考验。现在我们的上帝愿意要分哪一个是谷物，哪一个是败子。虽然我们的上帝故意有这种问题来 考验你啊。这个考验呢，会决定你的生死，明白吗？所以呢，碰到苦难的时候，怎么样呢？根本不需要惧怕的，根本不需要怎么样？不只是不需要惧怕，也不要妥协的。无论碰到什么事情，高兴了，因为上帝只是怎么样呢？让你变成古沃利啊，透过这些的火，这些的火炼来怎么样？苦炼来怎么样呢？洗净你的毛病而已啊。那么碰到苦难的话，我们的反应怎么样呢？悔改够了，悔改了。但是如果讲悔改的话又不行，所以我也告诉他了，你一直啊，我们教会也讲悔改，但是听的时候怎么样呢？后悔而已啊。悔改跟后悔完全不一样的。等一下看看咯，圣经讲的悔改是什么意思？听的时候怎么样呢？这是后悔。好，接我们看一下，你看我们的上帝呢，审判是从哪里开始呢？考验是从哪里开始呢？审判要从教会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啊，福音也注意看了啊，福音的人，我刚刚说了，我们不是靠行为来得救，相信福音的人，今天不要相信福音，这就是罪人；相信福音，这就是悔改的人啊。等一下看看了悔改的定义。现在什么人受到审判完蛋了？不信福音的人，虽然他来教会了啊。现在第十七节怎么说呢？从神的家起手的意思什么呢？他是基督徒的意思了。现在在教会里面有什么呢？在教会里面有信福音的人，也有不信福音的人。他也一直抗议了，牧师，我从年轻去开始去教会，怎么不信呢？如果我不信的话，我很久很久以前已经自杀而死了。虽然碰到那么大的痛苦啊，不是那么大的痛苦，那么大那么多的痛苦，又大又多的痛苦，但是为什么没有自杀呢？因为我信耶稣的缘故了。但是听的时候他根本不信耶稣这个福音，只是信什么呢？自己的信念，明白吗？信心是从上帝来的。信心的定义是什么呢？顺从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信心。我要赚很多的钱，这个是你的信念，不是吗？上帝信心是什么呢？我跟他一起结婚，然后建立美好的家庭，然后生被上帝使用的孩子，这就是上帝的旨意，这就是信心。同居是什么呢？不是信心，明白吗？这是利用而已啊！啊，但是我是走路的，没想到他是会跑的；我是会跑的，没想到他是会飞的。那么比会飞的更厉害的人是谁呢？啊，比会走路的更厉害的是会跑的了，对不对？比会跑的人，比他更厉害的人是谁呢？会飞的，对不对？啊，那么比会飞的人更厉害的人是谁呢？那他就是有信心的人。有信心的人是怎么样呢？虽然自己不会走路，不会跑，不会飞啊，但是呢，他呢抓住上帝的脚。在上帝飞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也虽然不会走路，不会跑，不会飞啊，但是呢，我们的上帝飞的话，也直接可以，这就是信心。很多人呢说我相信，我相信。福音的定义是什么呢？上帝已经帮你完成了一切的， 上帝已经给你了智慧、聪明、知识，相信。所以呢，虽然你没有能力，但是呢，你抓住上帝讲的，那么你也会跟着上帝会飞起来，对不对？这就是信心。你慢慢看的话，我们其实最看了圣经。所以呢，我再来讲，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第一，绝对不要惧怕了；第二，无论怎么样，绝对不要妥协了。真的，再来拜托你们。特别我们现在找工作的时候怎么样呢？如果不让你做崇拜，丢了，可能你肚子饿了，不要紧。长远看，为了暂时的利益，你吃，有一天真的你咬牙切齿来哭了。我很多次看了，虽然今天我的收入不多，但是让你敬拜我们的上帝，不要妥协了。长远看的话，最后的得胜者就是你呀。我不管你怎么做，你一定要相信。相信什么呢？你会走路，但是有些人会跑，对不对？你会跑啊，那么有些人会飞，所以你透过竞争来要胜过别人，不要想错。我们上帝创造的不是这样的，没有人知道明天的事，我们只是抓住上帝的脚。宗教的意思是什么呢？宗教 religion 的意思是什么呢？宗教 religion 的意思是抓住有能力的脚，有这个的意思了。你真的相信上帝的话，抓住他的脚了，他的脚很有能力了。不要想别的了，这就是好消息了，对不对？你只是抓住我们的上帝，上帝的脚的话，他的脚是很有能力，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不要动动脑筋了，不要动动脑筋。所以呢，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绝对不要惧怕，也不要妥协，因为现在审判过来，这个危机过来，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分开，鼓舞跟看骗你啊！现在考验你 ，test 你而已啊！不是要惩罚你，我们的上帝没有这个意图啊！看一下，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三十二节，请我们受审判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你看，为什么我们的上帝给我们危机呢？为什么我们的上帝给我们审判呢？为什么我们的上帝考验我们呢？为的是惩罚你，麻烦你，让你失败，让你灭亡，不是的了。透过这样的事情来洗净你，对不对？如果你不怕，你不要妥协的话，上帝认为你是干净的人了。你跟虽然你和世上完全分开，然后这个世上灭亡的时候怎么样呢？你不会灭亡。他们失败的时候你不会失败。为了让你活过来，我们的上帝怎么样呢？现在考验你而已啊。所以说不要怕了，只是透过危机，透过审判来查看我们自己，这就是能够复兴的一个方法了。那么今天我们只要做什么呢？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天我们要做什么？请你们是世上的烟，烟若是了味，怎能叫它再显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 外面被人践踏了。圣经没有说你来教会受洗了啊，奉献了，努力侍奉了，那么会蒙恩。圣经没有这样讲，你是盐，你是盐巴，你好好做盐的角色，盐，要不然圣经没有说你来教会，你来受洗了，那么你来参加侍奉，那么会蒙福。圣经没有这样讲，虽然你来教会，你来受洗，但是如果你不要做盐盐的角色的话，怎么样呢？你完蛋了，不一定保障你的救恩。那么我们看利未记第二章十三节，在那边说明盐的意思。盐的意思什么呢？盐的意思是证明我是上帝的孩子，这就是盐的意思。你一定要证明你跟世上的人不一样。去教会的人也同居，没有去教会的人也同居，完全不一，这个没有差别，明白吗？圣经讲的盐的意思是，盐的功能是什么呢？哪一个人喜欢吃盐？盐自己本身怎么样呢？没有什么味道。你们喜欢吃盐吗？但是盐呢，进去什么东西里面的话，哦，那个味道那么好，对不对？进去鱼肉里面的话，哦，这个鱼肉那么好吃。进去这个 steak 里面的话，那个 steak 那么好吃。这个进去糖水里面的话，这个糖水那么好吃，对不对？很有味道。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证明我是上帝的孩子？什么时候我代表我们的上帝？这里的盐的意思是，我们看利未记第二章十三节的意思是什么呢？人家看你的时候都承认了，啊，这个人真的是跟世上的人不一样，他真的是上帝的孩子，啊，有这个表示了，有这个表记啊，这就是验的意思。那么怎么做呢？验那样的咯，一定带来和睦了，一定带来和睦，带来和睦，因着你在这边产生分裂。因着你在这边，你周围的人不高兴，不对呀。特别我们这个我们的生活里面，你们都真的要不要变成蛇那样？我发现到很多的人变成蛇那样，蛇的特色怎么样呢？绝对不会批评别人，绝对不会骂别人，这是怎么样呢？有什么事情的话，是吗？真的吗？你认为呢？结果呢，让他怎么样呢？怀疑。为什么呢？明白吗？比如说是这样的了，上次我们结果那边的人过来这边，我们带他们做一日游啊，半日游。你们都知道新加坡的门票很贵，真的跟韩国比较怎么那么贵，看小鸟不是大鸟，看小鸟也是那么贵，江某是没有那么多的钱啊。因着这个是这样的事，那么我们申请向财政申请很无聊嘛，江某是没有那么多的钱，所以这样的话怎么样呢？不能请所有的人，我们秋风姐妹一个人带结果那边的人去看小鸟够了，不能嘛，秋风什么人什么人一起去的话，这个都是门票，不是啊？那么为什么那个人去了，我跟我们秋风姐妹一起去，看起来怎么样的不好看了？因为我不是我们秋风姐妹的男朋友，不好看了。结果呢， 我跟四母还有呢我们的七后峰姐妹比如说是这样的了。因为七后峰姐妹的故乡就是结果。而且我们七后峰姐妹故乡那边的人一批人过来了。啊这样的话都很高兴嘛。我的姐姐也在那边我的亲戚也在那边。啊这样的话可以的话我那个从那个故乡过来的他带领不是比较好吗你们认为啊这个少的说法你们认为呢但是问题是驾车的人驾车的人是男孩子了那么男女不是夫妻所以结果呢驾车的人是男孩子嘛结果呢看起来不错怎么样呢那个男孩子跟太太一起变成三个一个是夫妻嘛一个是代表我们教会的嘛啊，但是舍的说法呢啊，为什么呢啊，为什么没有请我们呢啊，我张牧师没有那么多的钱这也有些而且代表我们教会够了还有你不会驾福音车明白吗你会驾福音车的话也可以啊你驾还不懂啊，不懂没关系了但是舍的说法呢是吗真的吗为什么呢意思什么呢不知不觉让我们怀疑不让我们来信赖牧师这个不是和睦一定带来和睦了啊，一定带来和睦我代表我们的上帝我跟世上的人不一样对不对不一样在哪里呢这个代表上帝的人呢属神的人呢会带来和睦和睦呢不会搞疑惑了同心相信信赖着想别人的立场进一步想的话可以理解为什么江牧师这样来安排不是你不好你没有资格不是的了、啊、不能所有的人不能做代表对不对、啊、因为这就是和睦了多着想别人理解别人还有呢帮助别人那是我们才能带来和睦了但是舍呢是吗真的吗为什么结果呢不知不觉产生分裂误解原来亚当夏娃根本没有想但是舍进来然后是吗真的吗为什么呢你认为呢结果呢、啊、他原来是没有想了吗没有想、啊、他都听这句话过后、哦、很有道理啊这看看变成这样吗明白吗和睦的意思是圣经讲的和睦的意思是着想别人理解别人的立场还有帮助别人你知道吗帮助别人这个希伯来语是这什么扎达卡 ZDAKA 扎达卡这个帮助别人从这个字什么字派生出来呢我再来讲什么字从自达卡帮助别人从这个字派生出来呢什么字派生出来义圣经讲的义 ZED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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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这个字呢义这个字是从帮助别人从这个字派生出来了所以呢跟别人和睦的人意思说会理解别人着想别人接纳别人对不对、啊、接纳别人不要破坏关系了、啊、为什么呢为什么请他为什么没有请我这样的话、啊、会破坏关系你知道吗要明白帮这个不是帮助别人帮助别人那是我们的上帝认为是什么呢你是干净的你是义人 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讲的，你们做眼吧，你们带来和睦了，你们帮助别人了，这样做的时候等你们算是代表我们上帝的，这样做的时候你们跟世上的人不一样，这样做的时候你们怎么样呢？你们是义人，这样做的时候怎么样呢？你是上帝的孩子，结果呢，荣耀能力权柄会流出来。弄清楚哦，不是你拥有了文凭，他也读书高了，很有技术了，曾经赚过很多的钱，但是为什么能力荣耀权柄不见了？这个是一个考试来的了，对不对？那么回到圣经了，回到圣经的话怎么样呢？不要选同居了，对不对？而他是基督徒，他在教会里面那么努力侍奉，所以无论他说什么话可信，不是的了。圣经我一直没有说了，回到圣经了，不是回到人那边，不是回到人的传统，不是回到什么教会的传统，不是的了。透过神的话来看，不是上帝的旨意，你爱不爱他？有些的传道人呢，没有勇气，然后这个利用我们上帝。刚刚过去，那个女孩在那边说：“我爱你，可不可以跟我结婚？”为什么不敢讲这句话呢？怎么说呢？去，昨天祷告的时候，上帝说：“你是我的对象。”如果有这样的男孩子的话，用你的脚来，用你踢他。最重要是爱不爱你，不是上帝说，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上帝的旨意，我们两个一起结婚。为什么利用上帝来讲？你不对的了，怎么上帝的旨意是你跟我的儿子在一起？我的儿子那么爱你，他睡不着，但是他不够勇气，所以这个妈妈呢，帮我的儿子告诉你呀，这个还可以的了。看地，所以呢，你不要说去教会受洗等等的话能够保障救恩，圣经没有这样讲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够被上帝来使用？什么时候我们的上帝透过我来彰显出他的大能和荣耀权柄，对不对？看看了，我们是信主的，等一下看更精彩了。你不会彰显出上帝的能力荣耀，不是开玩笑的。已经说了第十三节，第四，你不会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的话，我们的你不能进来上帝的国，必然践踏，你会失去救恩。为什么是这样的呢？等一下看看了。新主不是一个理论，新主的话，上帝的灵进来我里面。上帝的灵是什么灵呢？创造全宇宙的灵，创造全宇宙的灵进来我里面的话怎么样呢？我一定会拥有能力，这个才是正常的。等一下看了圣经真的是这样讲吗？看，先看第十四节，什么时候我们构筑祝福的通路？什么时候我们会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什么时候我们能够复兴？今天晚上好好学习。你们是世上的光，从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圣经说我们是盐，又是光，光的功能是什么呢？把黑暗赶出去，释放了，释放。你们是光的意思什么呢？你信耶稣的话，你会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权柄的意思，结果呢，也会释放他的病，也会释放他的问题，结果呢，也会给他看正确的方向、目的、目标这些的。这就是 你们是光的意思了。这句话已经说明了信耶稣的话一定会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才对了。以赛亚书先看一下，先看这个马可福音第九章41节到第50节。如果你没有参与上帝的品行，没有带来和睦，你不会帮助别人，你不会着想别人，你不会理解别人的立场，这样的话就是没关系吗？圣经没有这样讲。好，请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也不能不得赏赐。理解别人，接纳别人，帮助别人是那么重要的一件事情。看第42节，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猪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圈在你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你帮助别人带来和睦，不要搞分裂不要搞破坏关系，这些的那么重要的了，对不对那么重要。第43节，倘若你一只手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真的彻底都悔改的意思了，不是真的砍掉了。那么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磨灭的火里去悔改是一个很丢脸的一件事了没关系你悔改虽然有一点丢脸，对不对但是去天国是更好。不要看面子了，不要看面子，有什么事情的话怎么样呢？赶紧悔改，不要找借口了。第45节，倘若你一只脚一样的了，第46节都一样的了，第47节也是一样的了，48节也是一样的了，49节因为必用火当烟，真的因个人在持有反还有这个烟本是好的，若是了味，可用什么叫它再显呢？你们里头应当有眼彼此和睦。你看圣经没有说来教会受洗奉献了这样的话你能够得胜，圣经没有这样讲。我们听他们的故事的时候是这样的了，根本没有做出来上帝的品性，充满愤怒，充满讨厌，充满愿望，然后不要承认我做错了，只是说什么呢？他是基督徒，为什么害我呢？他也是基督徒，为什么害我呢？在我的人生里面害我的没有不信主的人，都是基督徒，都是基督徒害我的。圣经也说了，审判是从哪里开始？你不要说教会进来教会的都是好人，在教会里面也有谷物，也有败子。那么怎么分呢？神的话了，弄清楚神的话了，弄清楚神的话。要不然怎么样呢？充满愤怒，充满怎么样呢？埋怨、愿望，结果呢，一直破坏关系了。不能带来和睦了，这样的话怎么样呢？能力不能流出来，千万不要受欺骗了。这个世上一直说你不够文凭，所以呢不太能够得胜，不是的了，不是的了。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光是什么？我刚刚说了，光是什么呢？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这就是光。结果呢，他们从你的身上看到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的时候，他们才找到人的方向，人的目标，人的这个正确的那个什么意义在哪里。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没有能力没关系，你不要这样讲，信主的话怎么样呢？一定会有能力的。结果呢，你会释放病人，你会释放有问题的人，结果呢会彰显出你的大能和上帝的大能和荣耀。所以说别人看你的时候可以发现人正确的方向是什么，目标是什么。 这个光给我们看方向目标这些的嘛，对不对？啊，真的是这样吗？请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服从所拣选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你看，你为什么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呢？为什么你能够发光呢？因为上帝给你上帝的灵。为什么我们的上帝给你上帝的灵呢？为的是让你发挥上帝的能力。结果呢，给不信主的人看，或者是给周围的人来看，从你身上发出来的这个荣耀，这就是第一节的意思吗？第二节，请他不喧嚷，不扬声，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你不需要什么很努力做什么了，那么我为了嘛这个拿到文凭等等，不需要那么忙啊，不需要了。你不要说我是软弱的，我是读书不高的啊，也不需要这样的。你的声音小小没关系啊，你是没有什么大软弱没关系的，压声的这什么芦苇没关系咯，看起来怎么样呢？很糟糕咯，这个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你能够会发光。看第三节啊，第四节。他不回心，也不上当，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宫女，海岛都等候他的顺回啊。我们的上帝呢，透过你来给周围的人一个方向、目标等等。看第六节，请我耶和华凭公义照你，必这个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啊，做外邦人的光。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拯救你呢？为的是让你成为祝福的通路。结果呢，周围的人看你的时候怎么样呢？可以看到上帝的荣耀了，可以看到正确的方向了，可以看到上帝的丰盛了。所以他们知道了怎么做，怎么过人生才能得胜。所以我们信主的人呢，一定要发光才对呀。意思说我们信主的人呢，一定会发出上帝的能力才对呀。为了这样的事情，我们的上帝拯救你了。你告诉你旁边的，你是光来的。你告诉你旁边的，你能够发出上帝的荣耀。明白吗？圣经讲的光。我们信主过后也是没有什么能力。不对呀。教会不是一个机构。教会不是一个建筑。你正确的信耶稣，正确的顺从神的话的话怎么样呢？你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如果不是这样的话，看看了，在哪里跌倒。在哪里跌倒？你是这个怎么压伤的芦苇也好，快要毁灭的灯火也好，你会发光啊！看第七节，看瞎子的眼，灵被抽得出牢狱，灵做黑暗的出监牢。我是耶和华，这是我的名，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雕刻的偶像。你看，我们的上帝呢，愿意给你足够的能力了。结果呢，我们的上帝愿意透过你来释放这个人，医治这个人，拯救那个人。所以说，正确的信上帝，正确的顺从神的话的话，我们一定会发光。意思说，一定会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了。如果你不会做到，也看看一下路加福音第八章16节到第18节。做到也好，做不到也好，不要这样讲。请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啊，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是什么意思呢？你们把灯光啊放在这个下面吗？有这样的人吗？把这个灯光挂在天花板那边，或者是以色列人来讲是在墙壁的最上面 啊，这就是以色列人讲的灯台的意思。他们的灯台不是在这边，他们的灯台是这个墙壁的上面。结果呢，可以照亮整个房间。嗯，这样做是理所当然吧？不是吗？所以我们信主过后呢，发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能力是好像把这个什么灯火放在灯台上那样理所当然的。要弄清楚，你不要说恩赐啊，上帝没有给我的这个恩赐，不是的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恩赐，所以不管是怎么样，你正确的信耶稣，正确的顺从神的话的话，你一定会发光。不是我说的，耶稣说你是光，意思说你一定会发出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荣耀。这样做出来这样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好像怎么样呢？把灯火放在灯台上一样。如果你不会发出上帝的能力的话，怎么样呢？请，因为这个延长的是没有不显出来，你里面有上帝的灵，所以不可能不会显出来。你里面有上帝的灵的话，怎么样呢？你一定会发出能力的，不能隐藏的了。你哎呀，我不要不要，也是没什么用的了。你里面有光的话，你里面有上帝的灵的话，怎么样呢？不是我讲的，现在以赛亚书第四十二章说，我们的上帝拯救你，然后给你了上帝的灵，结果呢，你里面有上帝的能力了。为的是怎么样呢？给周围的人看上帝的能力。所以你一定发出上帝的能力，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不会这样做，你完蛋了。十八节。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你不要说哎呀，这个是恩赐，所以上帝没有给我这个恩赐。如果你这样来不信这个好消息，那么你完蛋了。明白吗？信心的重要性。相信了，相信我们不是靠着我的努力来做什么，你相信我们的上帝已经给你了上帝的灵，结果呢，你能够发光，你能够发出上帝的能力。你告诉你旁边的，你就是上帝能力的本身。然后问旁边的，有没有看到从我身上出来的荣耀？你看在这边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凭着信心来听的人有福。上帝不断的怎么样呢？加给他更多的了。但是是吗？真的吗？哎呀，不可能吧，我这个人其他的人可以，但是我不是我了啊！你这样的话，你这个什么连你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了啊，相信了，相信，啊，相信，这是那么重要的了，相信。所以呢，碰到危机，碰到审判，碰到不好的环境、不好的情况的时候，也仍然怎么样呢？发挥眼的功能了。哎，不可能，这样的情况里面，我自己本身也不够钱。怎么可以帮助别人？我自己本身也不够钱啊，怎么奉献？不要这样想。信心，听的时候怎么样呢？小心，不是我讲的，这里说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啊，小心怎样听，凭着信心来听了，不要用人的眼光来看了。我也以前去探访的时候不敢这个去看这个那个什么穷人的家庭。因为韩国教会的特色是这样的了。牧师来的话，他们 尽他们的力量来接待牧师。但是牧师去穷人的家庭的时候，他们很有压力，用什么来接待牧师呢？所以不好意思了。还有第二个呢，向穷人要求奉献啊，不好意思。后来我有一天祷告的时候，上帝骂我了，你这样做的话，他们一辈子会贫穷，你不能这样做牧羊，你一定让他复兴起来。然后给我听的是撒勒法寡妇的，撒勒法寡妇只有拥有了一餐的面粉而已啊，不是三餐。但是以利亚敢敢说，你做面包献给我吃，这样的牧师太过分了，对不对？帮助他才对，怎么只有剩下一餐面粉？但是敢敢向他要求，你先做面包，你吃一部分，然后有一部分给我吃，不是这样的咯，你先做面包，然后通通给我吃。但是这个穷人凭着信心顺从的时候，结果呢，三年半的饥荒里面，他的面粉够用的了。后来呢，敢敢接受了，敢敢要求奉献了，要不然他一辈子会贫穷，真的一辈子会贫穷。所以呢，听神的话的时候，小心怎样听，凭着信心来听了，不要用你的理性，不要用你的合理性来听神的话了，圣经这样讲的话，阿们来接受了。而做不到的时候怎么样呢？悔改了。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上帝呢，透过你来会彰显出他的大能和荣耀了。要不然你怎么能胜过这个那么动乱的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够预测到明天，但是不要怕了。环境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呢，能够帮助的话帮助了，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能够侍奉的话侍奉了，对不对？不管你的环境怎么样呢，能够奉献的话奉献了。不要说我自己本身也不够用，这样的话真的，我告诉你，你一辈子不能脱离贫穷，真的了。今天你决定了，我一定要脱离这个贫穷，要不然这个你认为抓住你所拥有的这个，那么可以这个变多，想错了。可能暂时变多，但是有一天发现到得了癌症，结果呢化疗，你一辈子赚的统统不见了，我看到了，就是我的叔叔，他真的是这个他的别名是叫什么土鼠，叫地鼠嘛，这个住在泥土里面的那个耶稣对，天鼠，他的别名是天鼠。他只是做两件事情而已，睡觉起来做工，睡觉起来做工。结果呢，到了40岁的时候，真的赚了很多的钱，没想到到了4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一直说肚子不舒服，去看医生的时候已经是第四级的胃癌，然后40岁离开。真的不要了，不要你认为我很健康，所以我可以保障我的人生，没有人，人真的不能做什么。你不要说这个是感冒，但是上帝愿意让你死的话，因着感冒也会死。这就是人，真的我们要谦卑了，这是凭着信心来生活了。圣经说什么话的话，我们接受了，不要在那边加什么，不要减什么了。这样做的时候，这就是圣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呢？会结很多的果子了。也看一下 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请。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很奇怪，耶稣没有侍奉，然后听了施洗约翰坐牢。那么在约翰福音说他死了，他死过后才开始侍奉，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也是同样的意思咯。现在施洗约翰坐牢，然后才开始侍奉。其他的经文说施洗约翰死了，然后才开始侍奉，是什么意思呢？是什么意思？现在施洗约翰意思说律法时代完全结束了。我再来讲，完全结束了律法时代，那时我们的上帝才能开始做工。意思是什么呢？你彻底的杀掉你的自我，你彻底的把你的想法看法放下来，那时我们的上帝才能斩出现在你的面前，我们的耶稣弥赛亚才能开始做工的意思了。真的很多很多人呢，真的很努力生活，非常认真。今天你一定要明白，我今天我们的问题不是不够努力了，不要那么努力了，不是懒惰的意思。你先不要靠着你的努力能力来奔跑，先怎么样呢？你把这个自我，你自己的想法看法先怎么样的放下来，那是弥赛亚我们的耶稣才能开始做工，你知道吗？很重要的了。这个你看，我们的上帝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为的是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为的是发光，为的是彰显出他的大能和荣耀，一定要明白这一点。我们的上帝另一句话来说，你看第十三节，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嘛，十六节，这个是引用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内容了。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为的是让外邦人，对不对？让外邦人来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大能。另一句话说，你自己本身也是一样的了。结束律法时代的话，你自己也会发出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大能。这是上帝的做法，耶稣为了这样的事情来这个世上嘛，你一定要相信这一点。上帝的灵进来我里面了，所以你能够结果子，你能够发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问题在哪里呢？没有做言。看一下第十七节、十三节到第十六节，一那么清楚的讲，耶稣为什么来这个世上呢？为的是发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因着从耶稣身上发出来的这个光，周围的人都能够得救，对不对？因着从你那边流出来的祝福，周围的人也能够蒙福，这是上帝对你身上的计划了。什么时候发生这样的事呢？我也刚刚说了，结束律法时代。还有呢，刚第十七节也指着这样的内容嘛，从那时候，耶稣就传其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天国就是说，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大能已经进来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了。所以呢，你一定要像一定要悔改。等一下说明悔改的意思。是什么时候天国，就是说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出现了，什么时候呢？从那时候了。 那么简单。从那时候，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出现了，对不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从那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这里说从那时候，从那时候，从那时候上帝的能力、权柄、荣耀出现了，所以呢，你们也要悔改。简单的说的话是这样的了。从那时候，从那时候是什么意思？从那时候的意思是，我们的耶稣已经充足了，我们的耶稣已经证明了，他有资格彰显出上帝的能力。从那个时候开始，上帝的能力出现。我再来讲，耶稣已经充足了，或者是证明了他有资格能够彰显出上帝的大能。他怎么证明呢？他怎么证明？路加福音第二章51节到第52节。路加福音第二章，现在同样的内容用不同的经文来说明而已啊。好，请。他就同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都存在心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来的了，他的妈妈把那句话放在他的心里了。然后耶稣回到自己的故乡做什么呢？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第51节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上次去以色列的时候也是看了，对不对？他们到了12岁的话，他们做什么呢？成人仪式。所以那时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刚刚那天啊，到已经到了12岁的我们来讲是孩子了，但是他们对以色列人来讲是成人。以色列人是从12岁开始成人，我们是从19岁20岁嘛，20岁才开始说这个成人，但是以色列人是12岁，所以那个仪式是相当隆重了。所以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他们那么合跳来这个过来这个库墙那边，对不对？然后在那边举办这个成人仪式。耶稣到了12岁的时候，当那个时代的神学博士们也不能胜过他的神学。那么以色列的法律上到了12岁，聪明的话可以开始侍奉，可以正道，可以读经，可以侍奉。那么这样的话，耶稣从12岁开始侍奉可以啊。但是为什么到了30岁，这就是52节了，到了30岁为什么才开始侍奉呢？为什么浪费18年呢？12岁可以开始侍奉吗？从以色列的法律来看的话啊，但是不是浪费18年，耶稣透过18年来证明了，证明什么呢？上帝也称赞他，周围的人也称赞他，意思说他参与了上帝的品行。所以我们彻底的处理，是吗？真的吗？为什么你认为呢？结果呢？不知不觉这什么搞出来分裂，或者是不高兴、怀疑这些的，好好处理。我们好好处理这个我们里面的这个，然后好好做出眼的功能，对不对？那是能力才能流出来，已经证明了神和人也怎么样呢？承认他是一直帮的，他是很孝顺的上次也我们去祖父回来的时候，有些的孩子没有帮自己的父母不要这样了，你帮你的父母拿你的行李好不好不是你的行李你帮你的父母拿你父母的行李，因为你的父母行动不方便嘛你的父母很健壮的话没关系但是你的父母身体没有那么舒服，对不对？我们一定要好好孝顺，你神和人也不会称赞你，能力不能流出来，不是我拿到很好的文凭能够这什么这个得胜，千万不要受欺骗。在新的一年里面，你会发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靠着你的努力，你的律法无法突破，无法突破。靠着上帝的能力，你才能怎么样呢？胜过各样各色的患难。因为上帝已经答应了，透过你来怎么样呢？发光，透过你来彰显出神的大能。那么我们一定要好好装备了。复兴来的时候，就是你，上帝透过你来无条件彰显出。什么时候呢？先，上帝承认，人也承认。第二呢，耶稣已经证明了。还有呢，耶稣已经通过了，通过了各样各色的试验、试探。啊，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了。啊，他四十天的试探。啊，我们也是在这边生活的时候怎么样呢？会面对各样各色的试探嘛。比如说其中一个试探是什么呢？啊，你来我的公司了。我给你，你的以前的公司是只是给你一千，来我的公司的话给你三千。但是呢，偶尔才能休息。礼拜天你不能做崇拜。这就是试探嘛。这就是试探。试探了试探。你看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带把耶稣带去旷野的不是魔鬼，上帝，明白吗？审判是从哪里来？危机是从哪里来？考验是从哪里来？我们刚刚读了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十七节，一个考试来的了。所以呢，现在你去旅行，那么你的父母身体虚弱了，这样的话你帮他们拿他的行李，好不好？这个也是一个试探嘛。我的朋友都通通排在那边咯，我排在这个我的父母那边，有一点我要去，我的不要这样了，试探嘛。贪心也是一样的了，对不对？试探了，这个是只有一千，但是这个是三千。但是呢，你吃那个的话，有一天肚子痛了。肚子痛的时候，来不及了，没有药救你啊！等一下看了，真的是这样了。肚子痛之前你悔改，一旦肚子痛的话怎么样呢？来不及了。要分辨了，这个是试探嘛？回到圣经了，圣经说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那么好好敬拜我们的上帝了。我发现到因着这些的事情了，一直问牧师。答案是那么明显的了，你知道吗？我的年龄越来越大，那么我不能结婚的话怎么办呢？我可不可以跟他结婚？他是什么人呢？拜偶像那么厉害的，单身来生活了。哎，我结婚过后向他传福音，不要相处了。你已经你的信心没有那么强。你结婚过后改变他，破梦了，不要做这个梦了。人的特色呢，跟从。现在你自己本身也没有心情，没有那么大，嫁给拜偶像的啊。但是呢，虽然他是拜，那么要不然我不能结婚的话怎么办呢？我不能结婚没关系啊，不要紧。但是呢，上帝也不会丢弃你啊！上帝为了你创造了很多的男孩子。我这个上帝这个送给你更好的结果呢，比你年轻十年的。对不对？你是他的大姐，所以结果呢，他好好接待你啊！还侍奉你，哪一个人敢挑战自己的大姐？懂了懂，真的不要，一定要明白哪一个是。有些人说不容易分辨，很简单的了。你认识神的话都很简单。耶稣怎么样呢？在圣王那边也没有破口，对不对？证明了。还有呢，他碰到试探的时候也是已经好好胜过这个试探。还有呢，还有为什么耶稣 证还有他证明什么呢？回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耶稣就传其道来，其他的经文呢，耶稣就传福音啊，福音了好消息，好消息的内容是什么呢？上帝的国近了，意思是什么呢？还有呢，你们应当悔改。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非常肯定的，第一个是什么呢？上帝也承认，人也承认他是很好的一个人，对不对？还有呢，他碰到试探的时候也都照着神的话来，都通通处理了，没有妥协了。我们碰到试探的话会妥协嘛，对不对？啊，这个比较会赚钱，但是呢，一个月或者是两个月一次才能做崇拜，不要了，不要妥协了。哎呀，我自己本身也不够钱，怎么能奉献？不要妥协了。这样的话，最后你真的是贫穷，变成贫穷。哦，不要妥协，一定要胜过这个试探。那么第三呢？从那时候，耶稣已经证明了他有资格能够怎么样呢？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第三是什么呢？他非常肯定，我是上帝的儿子。你悔改是什么意思呢？你一定要明白上帝对我身上的计划，然后恢复我里头的上帝的形象，这就是悔改的意思。相信了，我是什么人呢？我是上帝的儿子了，我是上帝的孩子了，上帝的灵已经在我里面了，上帝的能力已经在我里面了，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已经在我里面了，这就是。还有呢，上帝已经与我同在同行，天国进了的意思是什么呢？现在我跟上帝是一体的，天和地已经结合了，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权柄已经进来这个地球的生活里面，这就是天国进了。相信这个好消息，这就是悔改。悔改不是后悔跟悔改不一样的了，后悔说哎呀，上次我这那样做了，我这个什么做错了，不是的了。圣经讲的悔改是什么呢？明白我是什么人，我是能够圣养众多遍满这地治理这地管理这地的，对不对？我里头有上帝的灵，我跟上帝已经变成一体了，上帝已经进来我的生活里面。第一意思说天和地已经结合了，我跟上帝已经结合了。所以呢，你相信这个好消息，靠着这个信心来做所有的事情，这就是悔改。这样的人怎么样呢？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会担心忧虑吗？全世界都是属于上帝的了，对不对？我跟上帝是一体的话，属于上帝的就是属于我的了。在哪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二十九节嘛，属于上帝的就是属于我的。为什么我跟上帝是一体嘛？天和地已经结合了嘛？圣经说全宇宙都是属于上帝的。这样的话，我跟上帝结合的话，属于上帝的都是怎么样呢？都是我的了。你相信这一点，这就是悔改。这样的人是怎么样呢？到底怕什么？这样的话，你不可能为了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来惧怕、担心。耶稣是这样的了。在哪里又证明呢？创世纪第28章12节到第17节了。我们起码看一下17节。哎，12节先看创世纪第28章12节。真的是这样的吗？请。梦见你一个梯子立在地上啊，这里的梯子立在地上的意思是什么？天完全进来这个地上的意思，很坚定的扎根在这个世上，天和地完全结合了，或者是我跟上帝完全结合了，是上帝住在我里面，我住在上帝里面，就是结果呢，上帝就是我，我就是上帝了。他是怎么样？他是全能的。相信这一点，我是上帝的孩子了。 你看，那么提着的头顶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提着上上去下来，现在上帝的能力已经临到我身上的意思了，临到我身上了。结果呢，看第十七节，请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啊，乃是神的殿。怎么样呢？虽然我的情况，我的环境，从人的角度来看的话，一点也没有希望。但是呢，你不要这样讲。其实上帝在这里了，现在上帝与你同在同行，上帝已经住在你里面。这里的门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原文的话，思想的意思了。门是思想，结束律法时代，我们的上帝才能动工，对不对？思想是什么意思呢？你怎么做能够进来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里面呢？思想来决定，你的信心来决定。这个你透过有一个思想，透过有一个信心，才能进来上帝的国、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里面。天上的门的天的门的意思是这个了。什么思想呢？上帝的国、上帝的能力，坚定的进来我的生活里面。结果呢，上帝现在与我同在同行。结果呢，上帝现在住在我里面。结果呢，我跟上帝变成一体了。你相信这一点，相信这一点的时候怎么样呢？相信这一点，或者是透过这样的信心，或者是透过这样的思想，你能够进来上帝的荣耀、上帝的权柄、上帝的能力里面。这句话的意思是这个了。这就是你们应当悔改，你一定要相信上帝对你身上的这个第十二节到第十七节的这个计划，然后你一定要恢复，凭着信心来恢复你里头的这个上帝的灵。这就是悔改，因为上帝的国已经进了，上帝已经住在你里面了，明白吗？我们靠着这样的信心来得胜，不是靠着你的什么文凭、你的计划，不是的了。所以呢，今天你打告我的时候，神啊，感谢你，你再给我的新的一年，我相信这个新的一年是你给我的。新的一年呢，我撤掉你，我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一定会彰显出上帝的大能和荣耀，因为我是光，因为我是上帝的孩子，因为上帝住在我里面。然后第十八节第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过然后十九节呢，他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是神住的地方。伯特利是什么呢？以前是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这是野地来的。但是雅各在野地里面，雅各在没有人知道的那种的地方里面，发现到上帝在那边。意思什么呢？你是无名的，你是有名的吗？你是有名的吗？有且有风。无论怎么样，不是那个有名的，很多人是无名的，对不对？无知名了，没有人知道了。因着这样的事情，你不要怕了。以前是这个伯特利没有人知道的地方，这是野地来的，但是那个地方有上帝。你是无知名的，没有人知道的，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呢，上帝怎么样呢？与你同在同行，因为你是上帝的孩子了，你拥有了上帝的灵。所以呢，在新的一年里面，你不会倒。你告诉你旁边的，你就是不倒翁。我们祷告了，神啊，感谢你，赞美你。今天我们明白了，我们怎么做能够准备这个复兴。 今天我们明白了怎么做，我们的上帝的能力透过我来彰显出来，然后悔改悔改。原来我认为是信主，但是其实我没有什么相信我们的上帝，也没有什么相信神的话，只是相信我的想法看法，然后天天动动脑筋，面对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一直妥协，没有回到神的话那边，我们的耶稣也没有带来和睦，没有，就是天天想我天天想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没有敬拜我们的上帝，没有承认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王，我是你的孩子，我是上帝的孩子，没有承认了。我们的觉得这就是我的罪，我们的罪说求你来饶恕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真的我们不能马马虎虎来生活下去，我们的觉说是的，今天晚上你亲自改变我，你亲自改变我，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寻找拜他的人，我相信我们的主耶稣愿意透过我来彰显出他的大能和荣耀，我们的主耶稣愿意透过我来带来极大的复兴，因为这是圣经的应许，我们的上帝拣选我们的目的就是透过我们来发光，为的是给周围的人看见上帝的大能和荣耀，要不然我们怎么能给他们方向目标目的，要不然我们怎么能在他们里面做王，原来是这样，是的，我们的角色你愿意透过我们来彰显出你的大能和荣耀，今天透过马太福音第四章来明白了，原来结束律法时代，我们的弥赛亚，我们的王，我们的主耶稣才能开始做工。是的，我们也明白了主耶稣什么时候开始彰显出他的大能和荣耀，我们的主耶稣自己本身也参与了上帝的品性，上帝也承认，人也承认他的品性，不只是这样，我们的主耶稣亲自胜过了所有的试探，我们的主耶稣也他非常肯定自己是上帝的儿子，他也非常肯定已经他和我们的上帝变成一体，他也相信上帝的国彻底的进来这个世上，上帝的能力已经临到自己的身上，结果呢他能够发光彰显出上帝的能力和大能，所以呢这个时间我们的主耶稣求你再来恩膏我们，特别这个时间不信的，我们里头的不信彻底的攻破，我们里头的不信彻底的攻破，我们里头的惧怕要妥协的心态彻底的攻破，我们的主耶稣今天大大的恩膏，圣灵的火和圣灵的油来，特别是黄金油来更恩膏我们每个人，我们开声来祷告，然后自由的回家。